好，我们这课呢继续来讲神的主权。我们上一课已经读了一些的经文，读到历代志下第20章第6节。我们说读经文的时候要注意神主权的旨意，主权的意思就是说神身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旨意，他按照他的主权所计划的旨意，和第二他伸展他的主权，他表达他主权的大能、旨意和大能。下面一段呢，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。来，你耶和华造了天上的天，还有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。总的来说就是天地整个宇宙啊，我们不必去细究啊，天上的天是哪有几层啊，3层还是7层还是9层呢？啊，那些都不是必须要去考究的啊。这个总的来说就是一切的一切。好，诗篇22篇第28节，请。因为果权，你看到果权哈，所以呢，果度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再说，果度这个意思就是果权，或者是做王的王权，治理国的权利。诗篇47篇23、7和8节，请来。因为这里有几个字哈，有全地、列邦、全地和万国啊，所以上帝的主权是涉及全人类的。上帝是外邦啊，诸国、万民、万国、万族的王，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王，他绝对不是以色列民的一个部落的神明，好像其他的迦南啊、巴比伦等等，世界上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部落的神明的，我们中国也不例外。天啊，然后不同的省份、不同的村子有自己的土地公啊等等啊。耶和华绝对不是，所以圣经是以耶和华对列国的统治为主题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圣经是以耶和华对列国的统治做主题的。以色列神拣选他，要他在万民中、万国中做耶和华的见证。好，诗篇50篇10节到第12节，请。那这里提到百兽啊，牲畜、飞鸟、走兽，就是说自然界、动物界、树林、植物界都是神统治的范围之内的，包括地震、海啸、打雷、大雨。诗篇95篇3到5节，请。好，所以这个地球跟大气层整个宇宙是属他的啊，地、山、海洋、旱地。诗篇115篇第3节，哎，啊，他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这个意志呢就是他永恒的计划啊，刚才我们说主权的旨意。那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的大能，他统治动物、统治大地啊，统治众星等等万国，但是呢他都是随着自己的旨意或者是意志行事的。假如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随己意来统治的话，那件事情就是偶然的，就是乱碰碰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假如不是上帝所定义计划的话，就是偶然的， 就这两个选择。好，诗篇135篇第5到第6节，请。原来啊，这里再来哈，随自己的意志而行，而且超乎万神之上。那当然，其他的神是假的，就是说唯有神是独一的真神的意思，不是说有其他的神啊，也马马虎虎可以拿 B， 我们的上帝拿 A， 不是的哈，真的有这样讲的吗？啊，儒家是90分，道家啊60分，佛教70分，耶稣考100分，这个是量的不同，不是值的不同，不是的，所有其他的是零，根本不存在。我们的神是唯独的真神啊。诗篇145篇我们来读11到13节，请。传说好了，这一段呢就比较强调神的大能，什么大能、作为、威严、荣耀、权柄。前面那些是讲神的旨意，这段是讲神的大能。好，耶利米书27章第5节，请来。啊，旧约圣经的膀臂还有脚啊，这个喇叭那个脚呢，都是指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大能的意思啊。所以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67到79节，撒迦利亚的歌里面也有讲兴起神的脚，跟那个膀臂是同样的道理，是讲神的大能。好，放到后面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3节，来。那这段经文呢，跟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之歌呢，是同一类的诗歌。神作王，特别是神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做王的时候，上帝的统治是要颠覆地上的权力架构的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们前面都讲了很多了哈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是怜悯的、是信实的。所以当神来做王，耶稣基督是神，是王，他来了啊。当神来做王的时候，他要做的就是要颠覆世上的权力架构，使以为聪明的变成愚拙，以为有势有力的成为软弱，蒙羞辱。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颠覆，使骄傲的谦卑下来，或者蒙羞。福音是传给穷人的，圣经的福音呢，不是要来支持任何一个现有的政治权势的，不论是哪一个，从亚述、巴比伦到波斯，到希腊、到罗马、到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、美国、苏联、中国、将来的巴西、印度等等，主耶稣基督来做王，不看任何的国家的脸色的。那我是住在西方的，那我是住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国家里面的，这个国家的制度，特别是他目前使用这个制度所做出来的事，都要受圣经的检查。这一类的目前这种的差不多无限度膨胀的资本主义和圣经是两码事，你不能连在一起把它当作就。你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吗？对不起，美国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国家，不过很多基督徒住在里面。是啊，你看美国的道德媒体，哪里是个基督教国家？对不对？上帝要来颠覆任何一个世上的权力架构的，所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畏惧。诗篇第二篇，列国的王要来畏惧神，要亲子的嘴，就是要来敬爱耶稣基督的意思。诗篇第二篇。好，使徒行传17章24到26节，请来。创造宇宙， 这里说第一，上帝是不需要人的敬拜的，听起来很刺耳哈。上帝是不需要人的敬拜的，那请不要误会哈。上帝吩咐人敬拜他，上帝喜悦以心灵诚实，就是靠着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的人。上帝接纳悦纳他子民的敬拜，但是那一位悦纳信徒们的敬拜的神是任何事物都不缺的，也就是不需要我们敬拜的，所以我们要去敬拜他。再来一次，因为神不需要我们敬拜，你才去敬拜那个神，需要你敬拜那个是泥菩萨，不要去敬拜他，对不对？假如有一个神是需要你敬拜不可的，那他就缺乏什么东西的吗？那个不是宇宙的最高的真神，宇宙最高的神肯定是自足的，自己都充满一切的。上帝不需要爱的对象，父子圣灵彼此相爱，好好的，他是出于这个丰满的爱来寻找罪人来爱他的。好，下面还没完，下面他是从一本从一个祖先造出，或者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上帝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。年限就是历史，疆界就是地理，年限加疆界就是历史加上地理，就是文化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就是他的文化，和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地理背景，我们的文化背景都是上帝预先定准的，都在神的主权的手上。你出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哪一省的，我出生是英属殖民地香港的，那是远远是1997年之前哈，是中国解放之后两年都是神定准的。对不起，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段的1949到2010这段的教会的历史，所以我没有权说我是属于那个群体的，你也不是属于我那个群体的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在神的手中，而且是由他预先定准的。为什么要我们寻求他啊？下面那一节就说了啊，所以每个人应该自卑，也每个人可以自夸啊，因为所有的权势都在神的手中，神要来颠覆这个世界，但是每一个人的文化都在神的手中，神的计划中。启示录21章第24节还有第26节，那里说将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地上的君王要把他们的荣耀还有把列国的荣耀带进新耶路撒冷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将来我们的文化都要改变啊，都要改变，再没有罪了，天上有改变了，完全荣耀化的中华文化、欧美文化、非洲文化等等啊，怎么样子不知道，肯定跟地上的不一样，带进耶路撒冷。好，最后启示录19章第6节，请读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弥赛亚神曲那个哈利路亚颂的那一段，哒哒哒哒，哈利路亚，就是讲这里呢。后面就讲了，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啊，请听好，我们的神从来就是做王的，但是按照他永恒的计划，他的定义就是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，特别彰显神是王，主耶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父神赐他一个新的名字，就是主；第二个新的名字就是儿子。主耶稣从来就是神的儿子啊，在永恒里复生子。但是在父神的救赎计划里面，当救赎的计划从创世纪3章15节那里一直发展到主耶稣复活升天。救赎到了高峰的时候，父说你是我的爱子，说了很多次的，但这一次是最荣耀的一次，所以主耶稣还要升天向父报告，父加冕给他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那个并不是说主耶稣从来不是主，现在才是，绝对不是，父子灵从来就是神，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是从他的本性来说、本质来说。但是从救赎的计划来说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。那你这个要从救赎历史神的计划来看啊，神的计划就是父差遣子来到地上，卑微做奴仆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升天做王， 这个王是以他的弥赛亚的职分来看的，而不是说他以前在永恒里不是王，这两个你不要对立起来。神的本质就是王，就是主宰，但是在他的救赎计划里，他从永恒就计划好，然后人堕落之后，他一步一步的启示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做王了。那当然到了最后他再来又第二次的宣告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然后子啊或者主要将国度交给父， that he may be Lord of Lord all in all， 在万物之上万主万王之王。好，下面呢我们要来讲神主权的旨意，神主权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圣经用不同的词汇来指神的旨意，希伯来文有 hapets zebu ratzon， 希腊文有 bule thelema。 上帝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圣经说上帝就是万物的归一，万物的目标，至终的目标就是上帝，也是万物的成因。宇宙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上帝的旨意就是创造万物的旨意，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创造万物，上帝按照他的旨意保存眷顾万物，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治理宇宙跟万国，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他的选民，也遗弃那些他没有拣选的。上帝按照他的旨意，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舍命。上帝按照他的旨意重生了那些得救的人，就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呢，圣灵来重生罪人。按照上帝的旨意，圣灵使圣徒成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信徒在地上必然要受苦难。按照上帝的旨意，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结局啊，世俗人说命运啊，结局都是由上帝所定。就算最微小的事情，我们的头发麻雀掉在地上，都是上帝的主权的旨意所定义的。因此基督教一直都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万物的成因，虽然在哲学上啊，有一些的哲学家呢说万物的成因呢是 the absolute 绝对者，那这个是西方的，那我们东方就讲无了，太极或者无了啊，印度教也不例外啊，不是的。好，下面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原则，我们很多时候会讨论什么自由意志啊、苦难啊，很多的问题啊，争来争去的，这些的神学上的争辩告诉你，上帝永恒的主权的旨意，就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，是最保险最安全的神学的最高的安息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争辩来争辩去，最高最后的神学上的安息处就是神所预定的旨意，你再要推上去的话就是神自己了，没得再推上去的。神的旨意，神永恒所计划的旨意，就是他自己在思想他自己的计划嘛。啊，所以你不能再推的，你再推呢肯定就出毛病，就变成一些其他的哲学或者神学的理论。那你不要说你来自一个反神学的教会圈子就不搞哲学的，错了。那些反神学的很保守的教会圈子，很多老人家不知道其实他们神学背后有很抽象的哲学，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啊。所以呢，总之你不要再推上去，神的预定，神的主权的旨意，是所有我们谈论信仰最高的那个安息处，你不要再上去了，你这样上去就肯定出毛病。因为你再上去你要就要探索那些上帝没有启示的事，上帝启示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他要我们知道的在新旧约圣经就够了啊。所以你再推上去的时候呢肯定出毛病，比方说你喜欢在有跟无之间大做文章，那个是画蛇添足，神就没有要你去探索无，你知道神的主权在深渊中够了，你知道上帝也在最奥秘的地方做王够了。所以我们讲神的主权呢， 你看到没有，我们这个神的属性一步一步下来，理性的属性就是智慧知识，然后呢这个道德的就圣洁公义怜悯恩典等等。现在呢讲到什么主权了，只要用人的本性来分，就是知情义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讲预定呢是一个非常，只不过是个非常理性的事情。讲到神的预定是讲神的主权，是讲神的意志，自由意志那个意志啊，神的意志所意志的所定的，他的意志所意志的。所以我们神的主权呢是动态的。因此啊，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化成我们平常牧会传道的一个的实际的应用啊。既然讲神的主权不仅仅是讲理性，他的知识，他的那个原本的知识，不仅仅是讲他的怜悯的心怀或者圣洁的本性，还要讲他的主权的大能和旨意。因此我们传道，我们讲道要做三件事。第一，我们要宣讲神要我们知道的知识，不要打折扣，圣经有讲的我们就讲啊，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给你们的羊很丰富的营养，慢慢的来，逐步的解释，因为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认识他。二，我们要向会众的良心讲道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那不是侮辱听众哈，不是破口大骂，是苦口良药的啊，苦苦的向我们的羊讲神的圣洁。第三，请不要忘记你的老师是加尔文主义的，是相信预定的啊，那你听下面那句话，我们绝对是向人的意志讲道的啊！你说加尔文主义不讲人的自由的吗？错了，既然神的主权他是随己意行万事的，你要知道神那个主权也同时预定了要用讲道用福音来重生人，扎住人的良心，叫人扎心自罪。所以传道的目的是要向人的理性教导，向人的良心讲话，要他自罪，然后呢要人的按照圣灵的大能让人的意志降服下来。改革中讲神的主权跟预定呢是动态的，是讲意志的，因为唯有神才有那个绝对的自由意志，随己意行万事吗？对不对？那既然神是随己意行万事，请问他行什么事？他随己行什么事呢？别的不要管啊，不要管神没有预定谁，那是不用管啊。你要管的是神随己要行的啊，他的话发出不可能不成就他要成就的事的。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是什么？就是叫人扎心知罪，醒悟过来，降服在耶稣基督下，降服在他的话语之下啊。所以没有错，我们传道不仅仅是传理性的知识，但是不要忘记人的理性的需要，不仅仅是要唤醒人，也要讲知识，但是的确是要唤醒人的良心。但是不要忘记你这样做是为了爱主耶稣基督的羊，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也不要忘记。所以神的属性呢绝对要影响到我们怎么传道的。来，我们祷告。感谢天父给我们你自己的呼召不论我们呼召是做教导的、传讲的、服侍的、治理的、宣教的或者是祷告的执行我们的信心的执行我们的爱心的，都求主你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从你的话语得到信息、安慰、胆量，帮助我们怜悯我们，也在未来的年日使用我们，都按照你的怜悯。谢谢你，奉耶稣救圣名求，阿们。